前几个礼拜我们都一直在讲拉萨路的故事，讲到拉萨路复活。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不晓得从死里复活的拉萨路，他复活了以后怎么想法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这样跟我一下想到这个问题，拉萨路不晓得心里面什么感觉，不晓得马大玛利亚他们这个家庭当拉萨路复活以后，经过了起初那个喜乐以后怎样生活，怎么样在一个这么大的属灵经历之后再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。不晓得他们在经过死里复活，或者他们兄弟死里复活之后，对于他们生命，对于他们的生活态度有没有什么改变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十二章，要从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，来默想复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和影响。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我们今天早晨只读十一节圣经，所以我等着弟兄姊妹们大家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。约翰福音十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。约翰福音，好，我们找到了，弟兄姊妹们找到了，把圣经稍微抬一抬我就知道了。好，找到 OK， 很多人找到了。好，我们开始读啊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，逾越前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，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长商议，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。这里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，这个看字很有意思，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。今天早晨让我们也来看拉撒路和这个家庭所有的事情。在这个家，圣经里把它特别的名字叫做伯大尼之家。伯大尼之家就是三个人，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。本来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家庭，非常小的一个家，若是就着单位来讲，只有三兄弟三姊妹，随便你怎么说啊，姐弟三个人。但是因为拉撒路的复活，这件事情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。我们上次说过，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为着主耶稣，乃是把他带到十字架的路上。因为我们看见，当他行了这个神迹之后，虽然也有人相信他，但是更多的人，那些祭司、那些文士，他们就商议要把耶稣杀了。因为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，当他们允许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结果是什么？他说许多人都要信他，而且罗马人要借这个机会来夺取我们的土地。所以他们为了使犹太人民仍然能够活在自己土地上面，就定规把耶稣杀了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，是一个极其诡诈的理由，但他们的理由就是说，若是一个人为通过死， 免得通过灭亡，这件事情是我们大有益处的。所以在这样背景里面，我们上次说过，耶稣就离开伯大尼，他愿意住在以法莲一个小城里面。逾越节前六天，他又来到伯大尼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是逾越节之前六天。我们就看见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，跟其他三本福音书的比较，从这个日子开始以后，在这个六天中间，在逾越节的这个前面六天中间，每一天主耶稣就从伯大尼步行到耶路撒冷，然后从耶路撒冷再步行回到伯大尼，在那里安歇。主白天在耶路撒冷做工，应付回答文士法利赛人许多的挑战和各式各样奇怪的问题，但是晚上的时候他回到伯大尼。为什么？因为伯大尼这里有接待他的人，不仅在表面上能接待，而且真正他们的侍奉叫主的心得的满足。所以伯大尼这个家实在是主在上十字架，在过逾越节之前最后在地上找到安息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家所带给我们属灵的预表和意义，有相当大的教训，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在伯大尼这个地方，当他们来的时候，有人就宴请耶稣。我也很稀奇，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。所以耶稣实在是得到了尊荣，得到了尊贵和荣耀。伯大尼这个地方有接待主的人，并且他们诚心欢迎主在他们的中间。那么拉撒路，圣经里面特别记载，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之中。我相信这里圣经这样记载，因为拉撒路是个年轻人，若是按照他的身份地位和年龄，恐怕没有资格，也不会被邀请和主耶稣一同坐席。犹太人的宴席规矩也是很大的，我们也知道主的教训说，叫我们去赴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高位上面，不要坐在尊位上面，情愿坐在卑微的位置，以后请主人让你请让到高位上面。所以在那里是一个十分讲究并且有相当等次排列的事情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，耶稣被请去赴席，他一定是他在那里是尊贵，坐在首位上面。在这里拉撒路却也在同席的人中间。因为拉撒路所以被请，是一个特别的经历，从死里复活。刚才我们就一开始就问这个问题，死里复活对于拉撒路有什么影响没有？头一个我可以想象的，可能拉撒路对于死亡的感觉不一样。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我相信头一件事情，他对于生死的问题看法不同，他对于生死看法一定不同，对不对？我常常在想拉撒路做什么事情。传说告诉我们，以后拉撒路曾经到处去传福音，最后可能到达西班牙，这个是野史，我们不足为信。但是如果他是去传扬福音，他的见证是什么？我相信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曾经从死里面复活过来。当他在坟墓里面的时候，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拉撒路出来，他就生命进到他的里面，他从死亡里面出来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死人要听见复活主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复活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并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死人都要复活。当主在那里呼叫，圣经的启示录里面，或者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更准确的告诉我们，天使长在那里呼叫的时候，所有死人都要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死亡已经被主征服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，死被得胜吞灭。昨天邓姊妹安息聚会，邓弟兄今天在我们中间，感谢主 当我们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有大的盼望，因为死亡不是最终的结束，死亡是人人所惧怕的，并且没有一个人曾经从死里面回来，除了拉撒路。许多的人或许会问拉撒路死亡那一边的情形，但是我相信拉撒路所最宝贵的是人应当怎样为神而活，因为知道圣经里面所记载是可信的。圣经里面给我们没有怀疑的答案，告诉我们生死的事情，告诉我们生命的问题。所以我相信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在那里他就是不说什么话，他坐在同席的人中间，成了一个世人注意的焦点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当我们能够在完全的安息里面的时候，当我们彰显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时候，也一定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。我最近还听见一些消息，一些故事，许多侍奉主的人在我们中间见证，耶稣基督的复活实在在这个世界中间是最伟大的见证，而且不是我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，许多人信主之前就是因为看见基督徒的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生死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明白必须认识的，圣经的答案是我们应当接受的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本来这是一件值得惧怕的事情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为我们流血，他的宝血大有能力，因此死亡不能拘禁他，神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但是神却叫他复活。在这里拉撒路的复活说明神的能力，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小小的见证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实在相信拉撒路不再惧怕死亡。当一个人不惧怕死亡的时候，他没有一样惧怕的事情，因此他可以活在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基督徒每一个人应当有的把握和确定不疑的信心。所以那一天当主耶稣在伯大尼宴席的时候，特别提到拉撒路与他同席，因为主不需要做什么，拉撒路也不需要做什么，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乃是说明神的大能。弟兄姊妹们，巴不得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，我们也能见证说主与我同行。虽然我们不是最尊贵被请的客人，耶稣才是最尊贵的那一位，但是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里面，在吃饭的时候，在工作的时候，在我们和同行谈生意的时候，总要人知道在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，这是基督徒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拉撒路说到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应当有的见证，在这里又看见一些其他的情形。圣经里面讲了很简单的话，他说马大伺候，这里只有几个字叫做马大伺候。马大是谁？马大是拉撒路的姐姐，并且路加福音里面一次两次记载，约翰福音记载了这段事情，但是在路加福音和马太马可里面也记载这个伯大尼之家从前的情形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，因为主常常在这里讲论属灵的事情。但是从前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有这故事，当耶稣在那里传讲信息的时候，玛利亚坐在他的脚前听他讲道，马大也是一样伺候，马大也在伺候主耶稣和他同席的人，和他一起在那谈话的人。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马大因为伺候的事多，就心里忙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 在这一个故事里面，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，只有很简单的记载几句话，马大伺候，没有听见马大讲话。有些时候神要我们讲话，有些时候神不要我们讲话。在马大伺候的时候，在他从前的光景里面，马大一面伺候，一面心里面许多的困扰，许多的思虑烦扰。他甚至跑到主耶稣面前说：夫子，你不在意吗？我的妹子在这里，你不在意吗？让她来帮助我。但主说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事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大家熟知的故事。但是我稀奇一件事情，许多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不同的境界。从前的马大一面侍奉，一面非常觉得自己的地位重要，他很希望他的侍奉成为别人侍奉的中心，换句话说，别人都连侍奉都要围着他转。但是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在这里侍奉却没有了声音？我们从道理上面没有看见，从教导上面没有看见，但是从所没有讲的话中间，我们看见一个暗示。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，这个家，伯大尼的家开始有了改变，而这个改变使马大在侍奉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所教导的功课是什么？主的话最清楚的一个教导就是，你们要舍己，要个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若有人舍己，神是知道的。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，主说我们得着生命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拒绝自己的表现和高傲的时候，实在是我们得着了我们自己生命尊贵的价值。这是教会教圣经里面基本的真理。可是一直要到在这个时候，在伯大尼的家里面，就是在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最后一个逾越节之前，才看见主给他们的教训真正的成为他们的见证。所以马大在这里伺候，马大在这里伺候却没有声音，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，在拉撒路身上死里复活，使马大能够也越过他天然生命的限制，活在复活的境界里面。今天我讲这些话，复活的境界，因为不是要故意讲许多属灵的高调，因为实在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到这个不同生命的等次。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生命在里面，就有两个生命。按照我们天然的生命，我们会有各种喜欢的表，看人家看我们的表现，喜欢引人注意。按照我们天然的生命侍奉，喜欢得的人的接纳，喜欢得的人称赞。但是真正的从神而来的生命，叫我们懂得甘心卑微的顺服，甘心卑微，不让人看见我们彰显，只看见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。约翰福音的记载，那里准确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也就是说明一个真理，当我们的生命跟随耶稣基督一同定死的时候，复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今天有四位弟兄姊妹们受洗，他们受浸归在主的名下。罗马书里面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所以当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在我们刚刚信主，刚刚得救受浸的时候，神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可是一直要我们经过许多的年日，让我们天然生命的失败显明出来， 让我们一面侍奉，一面觉得说，今天我好像在侍奉神，却是满足我自己的需要。经过很长一段矛盾之后，才明白什么叫做我们天然生命必须被致死。我发现很多刚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们，就经过这些事情而困惑。一面他们喜欢侍奉神，一面愿意在教会里面为着主做一点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无可自拔，不能控制，总是觉得说我这样做好像在出风头一样。我记得刚刚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，那时候我们在 Cover City 侍奉的时候，很喜欢侍奉，很热心侍奉，他什么的工作都愿意做，从接人，从买米买菜，到任何的事情，教会里面服侍饼杯，样样事情都做，很爱主，大家人人都称赞他。结果有另外一位弟兄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某某弟兄是满场飞。弟兄姊妹们，说这句话的人应不应该啊？不应该。但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个弟兄立刻就软弱了，从此以后他就不满场飞了，他就什么也不做了，因为这句话伤到他的自尊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一个人热心为主侍奉并没有错，而他侍奉的时候不知不觉要求人注意他，也没有办法，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，对不对？他在那里做事的时候总是喜欢人眼睛看着他，所以等到别人一说满场飞的时候，证明有人看见他了，对不对？他却发现说，他却知道说这是不对的。但是呢，他因为天然生命本来就是要人看的，一有人说他看见之后，他就不愿意侍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天然生命的情形。所以马大从前的时候，一面在那里服侍，一面他就在抱怨他的妹妹不来服帮助。其实不是妹妹不来帮助，是因为耶稣没有注意到，你明白吗？他如果是玛利亚不来，他去找玛利亚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妹妹你来帮助我，但是他一定要到主的面前去告状，说是夫子你不介意吗？他说我把人从你那面前拉走来帮助我，你不介意吗？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是主耶稣在这里侍奉是中心呢，还是马大的侍奉最要紧呢？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当他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的人都拉来一起做，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动机可以完全不同，是吗？我们带着弟兄姊妹们一起侍奉是应当的，但是若是我们的侍奉是叫人注意我们，那就完全不对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面，却经过很长的时间，马大才真正的在这里侍奉一点没有声音。这是我觉得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非常可爱的地方。马大伺候，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马大伺候。上一次我讲说是圣经里最短的一节叫什么，耶稣哭了，耶稣哭了，对马大伺候啊，做对子。耶稣哭了，结果马大在这里伺候没有声音，也很简单，马大伺候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真正懂得属灵生命，懂得我们里面的生命的人，应当羡慕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伺候，叫主得的满意，不让我们自己显明出来。底下我们再看玛利亚做什么事情。玛利亚第三节告诉我们，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这个真纳达香膏是干什么用的？真纳达香膏是当时犹太的女子出嫁的时候自己所用的香料， 上一次在这个海宣退休会里面，我讲了他们叫我讲一个这个专题讨论，我跟弟兄姊妹们讲怎么样读圣经。那么我们所选的题目呢是约瑟，因为读约瑟的人物可以有很多种读经的方法。在读约瑟的时候，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他被他的兄弟出卖，卖在米甸人以实玛利，米甸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，而这批以实玛利人是做香料生意的。所以约瑟虽然被卖，但是他在苦中还有乐，他在那么痛苦的里面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天天跟香料为伍。我不晓得在这里人人都用这个各种的香料哈，这个姊妹们用了一些，还有给男士们用的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因为在这里有些人如果不用香料的话，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那在这里香水生意大行其道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玛利亚用香膏原来是为了自己出嫁所用的，在出嫁的时候她愿意自己能够散发一种幽香，使她有一种美丽的形象，讨她丈夫的喜悦，对不对？但是她竟然把这样珍贵的香料，圣经里告诉我们犹大很识货，他说什么，他这罐真纳达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他很识货的。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30两银子的价值，这些女孩子们辛辛苦苦去赚一点零用钱，买了一些珍贵的香料，但是现在他把它完全倾倒出来，倒在哪里啊？倒在耶稣的脚上面。哎呀，真是浪费！你有没有觉得浪费？如果浇在头上也就罢了，对不对？诗篇133篇说，那个贵重的膏油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，对不对？从头上流下来嘛，也就大家看得见啊，而且可以流很多地方嘛，从头发一直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，流到再流到脚上，不迟，对不对？但这里特别记载，玛利亚把这样珍贵的香膏倒在主的脚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而且他用自己的头发去擦。我有几个女儿，所以我知道头发的价值。我那个女儿什么都可以碰，头发不能碰的。每一天早晨一定要洗头发，上学都快要迟到了，头发一定要洗。那我也不晓得头发多珍贵哈，你可以想象，玛利亚一样的情形，玛利亚却用她的头发来膏抹耶稣的脚。怎么样用头发膏抹脚啊？你能不能站着膏抹？我不晓得头发多长，但是他一定跪在那面前。为什么他用膏耶稣的脚？他为什么用头发来抹他的脚？在这样的行动中间，很自然的谦卑俯伏，全人投身在耶稣的面前。今天我们讲奉献，讲舍己，讲复活的生命，玛利亚能够这样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复活给他的影响，使他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。从前他也是爱主的，从前他也是在耶稣的脚前坐着来听耶稣讲道，从前主的话也吸引他。但是你看现在， 现在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完全倾倒在主的面前，一面抹脚，一面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内就满了膏的香气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图画，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倾倒在主的面前，卑微顺服，为了荣耀神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。但是这个门徒，有好些门徒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这个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。我刚才说过了，他很识货，他说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。我想他讲到这里是有点不好意思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马上改口说可以周济穷人，这个叫画蛇添足，你懂吗？他可以画蛇添足。为什么？圣经里面记载非常清楚，约翰是他的同学，两个人都做门徒，非常清楚犹大的心思。所以这样记住，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犹大哪里真正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，所以他大概亏空了公款。他如果能够把膏油卖30两银子的话，他可以中饱私囊。犹大是个贼，又常取其中所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些小地方，我常常喜欢读到圣经的时候，在这里就爱不释手，在这里一直默想这些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约翰也知道犹大是个贼，你想耶稣知不知道？你想耶稣知不知道？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信心不大，所以我们请托人管理教会的账簿都是管中心，不会偷钱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哪一个教会把他的账本交给一个贼的？把他奉献箱的钥匙交给一个会偷钱的人呢？没有的。但是主耶稣知道犹大是个贼，而且常取钱囊中所存的，他就整个派他保管，方便一点，你拿的时候不要给人看见就好了，是吗？犹大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他会经营的，他会管账的。而且你知道，我家从前也请过一些女工，有些女工菜又做得好，她又会省钱，但省下的钱就中饱私囊，有这个本事，吃得很满意，我们也很满意，但是她自己加薪。我相信犹大有这个本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说整个钱囊由他管吧。我不懂，你不是纵容他犯罪作恶吗？我不懂为什么主要这样做。弟兄姊妹，我想想这些话，我越想越有趣，越想越觉得从这里我们看出主耶稣的生命性情是怎么样。我们有没有这么洒脱啊？我们如果钱丢掉了到处去找啊，啊，主耶稣找钱呢，说有一个人有10块钱掉了一块，打起灯去找，对不对？也有，那是指着找我们这些人呢。但是主最知道犹大的心怎么样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。犹大虽然跟随耶稣，他的心完全不在主身上，为了自己的利益。弟兄姊妹们，他说可以卖30两银子，我想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，你晓得吗？为什么？30两银子是一个奴隶的价钱。以后耶稣被卖，犹大得了多少钱？也是30两银子。他很会算账，他说：“玛利亚，你做了一件笨事情啊！你把你的香膏倒掉了，30两银子就是没有了。我做了一件聪明事情，我把我的主卖了，我赚了30两银子。”你看他这笔账会不会算？ 三十两银子是一个当时奴隶的价值。玛利亚却觉得说这算不得什么，钱不是他所挂虑的，但是犹大却斤斤计较。那么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？主耶稣说由他吧。主对他的门徒说由着玛利亚做。圣经里面其他地方告诉我们，主说你们无论到哪里也要传扬这个女人为我所做的。很稀奇，在别的地方没有记载这个女人什么名字。在这里我们对照之下知道她是玛利亚。在这里记载玛利亚的名字，约翰却把这句话漏掉。主说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晓得这些门徒怎么想法。当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时候，屋里满了香气，这里议论纷纷，那里议论纷纷。犹大说太浪费了，何用这样枉费呢？可以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了、不是我要的，是要周济穷人的。但主说由他去吧，因为他做的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我不晓得他们的话题有没有改变，还是继续谈钱的问题呢，还是谈论玛利亚呢，还是谈论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。我再说，这是逾越节前的六天，过节的气氛已经相当浓厚。在那里耶稣被请去赴宴，可能也是在那个节期中间他们彼此亲戚的来往，或者朋友中间的应酬。过节的气氛非常浓厚，因为到了那一天，逾越节的羔羊要为他们被杀献祭。主耶稣知道他才是那只逾越节的羔羊，他定十字架的日子近了。他说这是为我安葬之日做的。什么意思？犹太人的规矩必须用香膏来殡葬，所以你看，等到主耶稣从十字架上面被取下来的时候，有许多妇女拿着乳香，拿着沉香，拿着没药。尼哥底母也有没药拿去，很多，100斤，但是来不及了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。他们当七日第一日的时候，这个安息日将近，这些妇女们带着香膏要去抹主，膏抹主把他殡葬了。但是等他们到了坟墓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没有？玛利亚，我相信他一面用香膏抹主，一面在流泪。圣经里其他地方记载就是这样，他一面抹主，一面流泪。主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做的。主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的膏抹。玛利亚怎么有这样的机会，怎么这么巧去膏抹？还是他里面真正有神的启示？当门徒们都不明白耶稣基督将要为我们的罪被杀献祭的时候，玛利亚先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说玛利亚碰运气碰上的，我想非常不公平。所以我的结论只好说他有神的启示。他为什么有这个启示呢？因为他爱主，因为他靠近主，因为他坐在主的脚前常听他的声音，因为他的生命完全献上为了主。 因为他向着他完全的忠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玛利亚所做的实在最最合适的时候。主说，你们无论到哪里传福音，也要传扬这个女人为我所做的，做一个纪念。主接受她为她的膏抹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我实在注意到每一个个人和主当中的关系都不一样。玛利亚真的是拣选上好的福分。主对犹大说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主的话非常清楚的暗示，甚至说不是暗示，已经明讲。他先说这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那我们如果当时在场就要问，什么时候安葬呢？主又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我们也应当问，什么时候你不在我们中间呢？但这些门徒都错过了，都错过了。主也没有继续强迫他们再思想这个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可就近的时候就近他。当趁着他可寻找的时候去寻找他，的确是这样。错过机会，不晓得下次什么时候。在这里你看，玛利亚里面有敏锐的感觉，他所做的实在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几千年来我们读到圣经都知道玛利亚是一个爱主的姊妹。但愿有人也像玛利亚这样蒙恩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放在他的面前，好像一瓶香膏一样完全倒空为了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伯达尼的家人口不多，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。但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的记载叫我们看见，这个家在这么安静中间却是蛮有见证。没有人讲话，马大也没有讲话，玛利亚也没有讲话，拉撒路也没有讲话。从全本圣经里面你看，拉撒路没有讲过一句话，真是稀奇。但是说不说话都不要紧，在这里真正死而复活的见证，在这里真正叫人看见生命在他们的里面。伯大尼之家是一个真正让主得的满足的地方，难怪他在这六天中间宁愿每一天晚上走六里路从耶路撒冷回来，第二天再走六里路去耶路撒冷应付那些法利赛人。圣经里特别标明这个家，而且明显的看见这里的记载。你看他这里记载，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记载一直和拉撒路的复活发生关系，一再提拉撒路的复活，一再提拉撒路的复活，至少提了三次。所以我们真正知道主盼望在拉撒路的复活上面教导我们这一个生命，天然生命和属灵生命改换的经历，叫我们真正懂得致死我们的肉体，叫我们凭着里面主的生命而活，叫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侍奉可以蒙他悦纳，叫我们的爱全然归在主的面前，叫我们完全的舍己，完全的侍奉。伯大尼之家就是教会的预表。我们真知道主愿意看到他的教会是像伯大尼之家一样的侍奉他。在这里有拉撒路复活的见证，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领受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。在这里有马大一样的伺候， 没有声音，完全甘愿的侍奉，一种脱离己的侍奉。主在我们身上显明，在这里有玛利亚这样的爱，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归给耶稣，把自己奉献给他，把我们最尊贵最荣耀把上好的都归给主，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卑微的伏在主的面前，伏在他的脚前，把我们最好的荣耀都献给主，让主真正的享受在这个家庭中间是他的神的儿女给他的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这个伯大尼之家是何等的蒙福，都因着你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让他们明白复活的生命经过死亡，经过我们个人在经历中间的舍己，能够到达荣耀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不是要叫他活到永永远远，而是要为这个复活的生命做见证。主啊，其实你自己的生命正是如此。主啊，没有一样事情能够拦阻你从死亡里面出来，但是你却甘愿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因为你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，并且因着十字架的救恩败坏一切死权恶魔。主，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，你复活的生命今天因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经历像你那样的生命。主，一直在教会中间彰显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。主，求你让每一个神的儿女心里面都明白，今天你已经把对拉撒路的呼召，把那个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像拉撒路一样不再惧怕死亡，也让我们的侍奉像马大一样能够讨你的喜悦，更加我们的爱像玛利亚一样完全倾倒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接受我们在你面前奉献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